来来来，今天孙维新谈天，礼拜二，维新兄。
哎，大真兄，
您
在？
您的声音很远，您在哪儿呢？
我现在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啊。
我现在在南极，好吗？你真是在哪儿呢？
现在那怎么听起来像隔壁那个样子哈？
你真在洛杉矶吗？
对，真在洛杉矶，现在晚上12:15了。
做什么呢？
我在这连线呢。
刚才干嘛呢？
就在这，也做事嘛，一方面来，对对对，到这儿来，一方面
做研究，
做研究，一方面也探亲吧。
啊，好嘞，今天我们的事儿很多，我想问你第一个问题是，最难伺候的星球是什么？那就是地球，对不对？太阳活动极大期也会影响地球，怎么现在太阳活动极小期也会影响地球？这是一个新的说法吗？
现在慢慢发觉了有这个危险了。
嗯，怎么说？
太阳活动啊。
嗯
嗯，前一阵子我不知道大成兄还记不记得盛嚣尘上的一个说法啊，
嗯，
是世界末日2012年的传说已经被新的世界末日传说取代了，
是，
也就是2013年即将来临的太阳活动极大期。
嗯哼，是的。那过陈水扁的专栏都登出来了吗？不，对吧？
哦，他也写了
太阳活动极大期。
对，但是问题是说啊，大家原来担心的是下一个太阳活动极大期会对地球有造成什么影响，可是呢，
嗯，
现在看起来太阳本身的东西向带状流逐渐消失，黑子数量越来越低，
嗯，
太极两极，太阳两极的活动逐渐趋缓。
嗯，
这每一个提出来的新的观察啊，好像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
嗯，
我们的太阳要进入休眠期了。
这个话听起来更恐怖了，是吧？
我觉得有好有坏了。
嗯，
不是我们常讲全球暖化嘛？
是。
所以呢，有做望远镜做了很多年的资深天文学家，有一个人叫 Roger Angel。
嗯哼。
在美国的，他是做望远镜摸镜子非常非常有名的，
是，
那别人让他提出解决全球暖化的方法呢，他就说你就把3000万面小镜子射到地球轨道里面去。
嗯哼，
把太阳光只要返回去2%，那地球本身升温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哎，这是一个不错的点，而且我记得好像之前你在节目里面介绍过，但是我没有编入到整个地球暖化的这个想法里面去想，现在这么一想，只要减低2%的太阳的照射，那这个暖化问题看起来就可以轻松很多了。
对，可是我老觉得啊，
嗯，
我们人类去治疗这个地球的环境啊，
嗯，
常常是像瞎子摸象一样。
嗯哼，
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结果呢，就是治一惊损一惊。
哎。万一又觉得阳光不够了，或者反上去的不止2%，这麻烦了。
对对对，就是我们好像想不到说做一件事情啊，
嗯，
能够达到某一方面的效果，但另外一方面产生的副作用呢，可能根本就考虑不到。
对，尤其是如果能操纵那些镜子，那就更恐怖了。他把那些镜子始终就对着一个地方，那一个地方就完了。
所以就是98大楼是吧？
对不对？
说的也是啊，但是。话说回来，大家很担心全球暖化，但如果说照现在看起来，太阳逐渐的活动趋缓了，
嗯，
那也就是科学家开始担心了。过去曾经大概400年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情，
是
叫做芒德极小期。
芒德极小期，
对，芒德就是一个人名啊，芒德是 minimum，
是
芒德就翻成我们翻成把它翻成芒德了。
啊哈，
那芒德是 minimum 呢，指的是太阳活动在西元1645年到1715年之间，
嗯，
大概有70年的时间，太阳表面完全没有黑子。
啊哈！
我们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观察，发现太阳表面的黑子的数量增加、减少、增加、减少，这个循环大概是11年。
是。
那如果有70年完全没有黑子，代表它将近有7个 cycle 是完全没有太阳表面活动的。
啊哈！
那大家会想，哎，那也不错啊，因为你有了黑子以后，太阳表面如果满脸的黑斑、调压剂啊什么的啊，
嗯，
那随之而来的磁暴，就是太阳四面八方打出去的磁暴，如果有一两个对着地球来的话，
嗯，
那地球就受不了了。
是，
这就是原来大家我们的名嘴们讲的下一个世界末日的取代者了。
嗯嗯嗯。
那如果说都没有太阳黑子的话，那这个磁暴打击地球的机会 就几乎没有了。
是，
听起来好像是好事。
嗯哼，
但实际上呢，在那七十年的1645年，其实也就是伽利略晚年那个年代，
是
1642年以后那七十年呢，地球上经历过了一个小冰河期。
嗯，
也就是完全没有黑子太阳黑子现身的结果，那地球的气候就非常非常的寒冷。
是，
在那段时间里面，据说连永不结冰的号称永不结冰的英国的泰晤士河都结冰到人车可以在上面通行
啊。
Yeah,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那当时的中国的记录应该也相当全面了。那么中国在当时反映的气候火源是哪？我如果照这样看，它是在顺治到康熙开始一路，哎呦，就到雍正时期。
哎，那时候不应该还是中国的比较繁盛的时候吗？
1644年是顺治，1644年是崇祯最后一年嘛。
对，
之后就差不多你讲的这一段时间到1715就是康熙康熙的时期，不是到雍正，还没到雍正。
哦，顺治到康熙这段时间。
对，
顺治时间比较短嘛。
嗯，
到康熙这段时间，但是康熙到后来不是年成也还不错嘛。
对啊，他还可以让那个稻米一年结两次穗呢。他自己的研究跟发明啊。
对，这倒有意思了，因为他们讲的欧洲的记录是说那是一个几乎是我们讲 Little Ice Age 一个小冰河期了。
是，
但是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地球相对于太阳的活动来讲，地球整个是小到一个点。
嗯哼，
那不太可能在地球的这一边是寒冬，在地球另外一边却是五谷丰登的好年成。
嗯哼，所以怎么解释呢？这样看
呀，这倒很特别。我想可能也是地球上面自己本身有调整气候的能力吧。如果整个气候地球气候温度降温的话，那大概不是完整的全面降温了。
是，
可能有些地方降的比较多，有些地方降的比较少。
嗯哼，
那降的多的尤其是像欧洲，比较欧洲整个是纬度比较北边的
啊哈，
那他们受寒冷的影响应该是更严重的，只要冷下来他们那个冷是不得了的。
是，不过照你刚才的描述，2008年的时候，这个也就是说这也就是太阳的活动的极小期已经开始了，是吧？
对，就上一个极小期其实是在2008年左右啊，发生的。那你想，一个周期是11年，那半个周期呢，就大概是5-6年左右。
是，
这是为什么我们讲说08年是极小期的话，2013年就是下个极大期了。
嗯，
再加上5年，
是，
也就是明年后年，后年应该是个极大期，但现在看起来太阳活动一直没有。英文叫 pick up 就是重新抬起头来的表现。
是，
也没有一个往上大步往上飞升的表现。
啊哈，
显然到了2013年应该也不会太明显。
嗯，
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说我们本身要再一次经历这种芒德极小期的影响？那甚至天文学家太阳学家啊已经研究到下一个太阳活动周期了
啊哈，
对，我们就是现在是24了，刚刚结束了23，那24是极大，如果到2013年，25个太阳活动周期应该在2019年左右开始。
是，
那结果看起来25周期要推迟到2021年或者2022年，甚至一直不会发生。
啊哈，也就是说，它也可能一连70年不发生吗？
到哇，现在没办法说。可是呢，科学家们所观测到的现在的设备倒是比较好的，
嗯，
会发现不但是黑子数量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多啊，
是
黑子本身的磁场强度也比较小，
嗯，
那这就是我们很有兴趣的一个物理的现象了。黑子太阳黑子是太阳内部有强烈的磁场，那有一种磁场的结构叫做磁流管，这磁流管呢，
嗯，
会逐渐浮出到太阳表面上来。那这磁流管因为磁场是跟着物质是跟着磁场走的，
是
磁场本身可以有固定物质的这种功能，所以如果说太阳某一个表面某一点的那个磁场特别强烈的话哈，那物质就没有办法做对流的运动。太阳表面其实是像一锅开了锅的水，
嗯嗯，
开水一样不断的上下翻滚，是把那里面的热量带到表面来散掉的。
是，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太阳表面的图像的话，
嗯，
它就是这样，很多米粒组织不断的翻滚啊。
是，
那如果说磁流管浮到太阳表面的话，这些磁场会阻止这些物质上下运动，物质就气体了，大量的高热气体啊，
嗯，
上下运动做对流的运动。
是，
那所以呢，它热量没有办法 冻到表面来散失呢，那表面的部分就会变得温度比较低。
嗯嗯嗯。
这是为什么我们看起来叫做黑子？黑子其实温度大概有4500度。
嗯哼，就是比较低的了哈。
对对，太阳活动，太阳表面的温度平均是6000度，5700度左右。
嗯嗯。
这4500度呢，看起来是黑的，其实是热得不得了的啦。
嗯嗯嗯。
那如果说它的表面磁场，黑子磁场不够强，像我们刚刚讲的，科学家现在观测到好像有这个趋势，
是
新出现的黑子，它磁场并没有原来那么强的话，
嗯，
那它阻断气体产生黑子的这样的现象的能力就差很多了。
嗯哼，
所以看起来，我要以前典型黑子的磁场强度是2500到3500的高斯，这个蛮好玩，如果大家有兴趣听的话，
哎，我有兴趣，但你说2500到3000什么？高斯，
高斯，高斯是数学家的名称，数学家一个。
对，我听到这名字我就害怕，高斯数学。
所以脑海里就浮出来说高斯函数啊，高斯曲线啊，高斯平面啊什么的啊。
你再讲我会疯的。可是你赶快解释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高斯是一个，就是因为纪念这个数学家，所以磁场的单位就拿高斯来做一个单位了。
嗯。
那我们在太阳一般平静的太阳表面哈，看起来光滑的没有黑子的地方，它的磁场强度也不过就是几个高斯就是了。
嗯嗯。
但是黑子的强度可以到2000-3000高斯左右。
是。
说来好玩，这就是我们以前啊，我在当研究生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暑假跑到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国家天文台去做了一个暑假的工作。
嗯哼。
那个暑假就是做太阳表面的黑子的磁场研究。
是。
呀，所以那时候我们测出来的真的就是2000到3500左右高斯的。看得好熟悉啊。
什么叫做高一高斯是怎么样一个单位，你可以描述一下吗？
我这是一个磁场强度的单位
啊
我们这样讲吧，
吸铁
啊，
比如说我家冰箱上的吸铁。
哦，这个我就不太知道我们磁铁上到底要怎么样去量这个高斯啊，其实都是很弱的。但是到了2500到3500其实相当强，一般我们市面上看到的几高斯啊，几个毫高斯啊，就是正常的磁场，我熟悉的磁场强度了
啊哈。
地球表面也不过就几个高斯就是了啊。
嗯哼哼。
但是太阳黑子呢，黑子部分跟活跃区的部分都是到1000、2000、3000高斯这么强的
是
磁场。然后科学家发现了，必须要高于1500个高斯，太阳表面才能够形成黑子
啊哈。
那地球表面平均大概就是一个高斯或者更小一点。对，太阳真的是表面需要做的很强很强的磁场才能够出现黑子的
啊啊啊啊！
那我觉得好有点反讽的是，科学家原来担心全球暖化，现在反而担心太阳黑子出不来
啊，那就会变成太阳活动会减缓，而真的有可能带来一个小小的冰河期吗？
这我科学家还是这样观察就是了吧。
嗯，
提出来就是现在我们发现的，就是最近这几个月啊。新的观察让大家有这样子的担心了。
嗯嗯嗯。
那现在其实观察太阳，对大川兄，你会不会觉得科学家有了现代的天文仪器，这么普遍的长期的观察太阳，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到太阳到底在干什么啊？
是啊，而且新的消息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准备好迎接下一波强烈的太阳风暴。是不是？
那就是互相矛盾的一个讯息了。
对，这个很奇怪，一边说这个太阳黑子就活动趋缓，而且都看起来要到极小期，可是另外一方面，为什么又观察到说太阳活动马上就要带来风暴呢？
这其实只是一个怎么讲，太阳活动要带来风暴啊，这只是按照往例所做的一个预测。
嗯，
那现在新的发现呢是说。更长期的现象，往后几十年可能会影响地球的
啊，
是太阳活动逐渐趋缓
啊。OK，
是这样两个，我想分开来看吧。
啊，好，就是我们可以不管那个看起来不太严重的，是吧？你反正怎么吓我怎么好哈。
我哎呀，我想为子孙忧吧。
嗯，
应该还是要考虑一下，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太阳活动走向了芒德极小期哈，
哎，
不过我倒提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会逐渐发现呢，这相关的新闻会越来越丰富。
嗯，
因为我自己的感觉，这个关于太阳活动啊日渐趋缓，往后是不是会有一个新的芒德极小期出现了？这个新闻恐怕在往后的这一两年会越来越热闹。
哦，就跟前几年说这个臭氧层破坏啦，或者是什么 什么这些个什么什么温室气体多了，就会变成一个流行新闻，对不对？
哎，对对对对对
啊哈，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太阳就是了。
呀，我觉得这反而更有趣。不过大成兄，我想在这边顺便提一下啊、
哎，
如果说真的是年轻朋友对太阳研究有兴趣的话，投身太阳研究不只是说它是一个尖端科学哈、啊，
嗯，
哎，太阳天文台所设的地方风景都不错哎。
嗯，这个你跟年轻人说这个不是太有用了。
不
啊，哎，我要问你一件事，我要问你一件事。如果说现在要投身新能源的研究，因为我问过王道环哈，道环兄上个礼拜还跟我说，目前没有明显的迹象显示我们对于太阳能的利用的技术会有这个明显的进步。换言之。当然没有，包括其他的科学家也这样提啊，就是说有效的能源恐怕看起来目前还就是石油或者是核能，那么这个太阳能的这个成本也荡不下来啊。你来看呢，就如果说从天文学家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有哪一些较具有想象力的方法可以再多利用一点太阳能？
好呀，我可以提出来两个不同的观察啊。
嗯，
一个是太阳能，当然太阳能从科学研究开始到现在，有少部分的太阳能量已经被我们用在日常生活里面了。
嗯，
但是被大家所诟病的就是太阳能的转换效率还是很并不高，
是，
然后整个太阳能的系统的成本呢其实也是居高不下的。
嗯，
但现在成本慢慢往下掉，所以目前好像已经快接近了所谓的黄金交叉了。
嗯，
也就是说虽然说太阳能的转换效率不高，可是当太阳能板跟太阳能的整个的那个电能转换系统它的费用掉到某一个程度以下的话，
嗯，
长期以往是划得来的。
是，
那现在这个据太阳能跟做能源研究的人告诉我，这个点快接近了
啊。好，
这是一个观察。
是另外一个
对所谓的新能源呢，我最近这一阵子常常接触到能源研究的人，他们所提出来的新能源现在看起来越来越有希望的应该是生殖能。
还是生殖能？
还是，对，还是生殖能。也就是说、嗯、两种方向，一个是说就我们现有的一些生物质，无论是、嗯、我们讲说地球上处理不掉的垃圾，像馊水油啊，像动物的尸体啊什么的、嗯、慢慢有一些简单的技术可以把这些东西直接转变成生殖柴油了。
是，
这是一个。那另外呢，最有效可能最终极的能源来源可能是我们表面地球表面到处都有的青草跟树木吧。
青草和树木，
青草跟树木，这些本身就是碳水化合物了。
是，好，我们现在进一段新闻了。文心兄，你稍等片刻、
哎、
我们马上回来。六九八，张大春泡新闻。今天非常难得，我们的孙维新馆长，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这个单元进行的时候，他人在拉斯维加斯吗？啊，不是不是啊，在洛杉矶。我怎么老记得拉斯维加斯？
是拉赤脚的老虎嘞。
接下来要为我们进行的一个讨论的题目是太阳观测站。Hello?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太阳啊，
嗯，
我就想到了过去我们曾经拜访过或者工作过的太阳观测的地方啊，
嗯，
那除了科学仪器其实非常尖端之外，那个环境是非常优美的。
是，
像美国加州有一个大熊湖，就在洛杉矶东北的一个度假胜地，那是一个湖旁边有一个观测、嗯、太阳观测站。
是，
那在大陆上呢，北京的饮用水的两个水库的来源，一个是怀柔水库，一个是密云水库。
哎，
怀柔水库呢旁边就是有一个太阳观测站，他们叫怀柔太阳塔。
嗯嗯嗯，
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太阳观测的设备啊旁边都有个大湖。
嗯，
这就很有意思了。
对，为什么？
它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水面的温度变化是比较稳定的。我们以前在中学的时候，
嗯，
会学到物理里面一个常常让人头痛的名词，叫做比热。
叫什么？
比热。
比热。
比热，
我好久没听到这名词了。
这跟那高斯刚刚听到同样是会令人
对对，比热还有密度，
对，哎对，
是吧？
那比热讲的是热量的性质啊，
嗯嗯，
也就是说你如果说一个水或者油什么的，你给它加热了以后呢，它在同样的热量加热下去，它能够升高多少温度，
嗯，
就作为它的比热。那一般来讲，我们那个柏油路面或者泥土石块，这比热是比较小的，
是
太阳一晒就热
啊哈。
但是整个海洋或者是大湖啊，水的比热是很大的，
嗯嗯嗯，
那水那个太阳光怎么晒啊？它就是慢热，
嗯哼，
你晒了一天以后，它到了傍晚，慢慢的水温度还比较高起来了
啊哈。
所以如果说我们把太阳塔盖在的泥土地的四周，盖在泥土地中央的话，
是
白天我们观察太阳，因为太阳塔就是要观察白天的太阳嘛。那白天太阳一晒下来以后，四周的热量，四周地上，我们讲热气蒸腾的，
是
就会产生很严重的气流的扰动，
嗯。
呀、yeah, ，就是地面热了以后，往上来就开始空气就扰动的不得了。那所以呢，你在望远镜看出去看太阳呢，就很不清楚了。
是，
这是为什么旁边要有个大湖？常常我们那个太阳塔设置的位置啊，就叫哎，大师兄那《诗经》啊，什么宛在水中央呢？是谁说的？
琼瑶，
是吧？
在水一方，
啊，在水。
是的，《诗经》是有这个句子的。
蒹葭苍苍，
蒹葭苍苍，对。
啊，对呀、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在水一方，水旁边摆的就是太阳塔。
嗯，
那就代表说，因为白天你是白天观测太阳嘛，
是
太阳晒到那水面上哈、啊，那个水吸收了很多太阳的热量，但是它温度一点没变。
嗯，
所以那它表面的温度呢，一直上来到太阳塔四周，空气都还是很稳定的。
是，
所以这是太阳观测的地方呢，多半都摆在湖大湖旁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啊哈。哎，对了，那个这个，你刚刚提到了这个太阳观测站啊，在全球到底哪些地方还有呢？
全球很多地方都有太阳观测站，嗯、因为太阳的望远镜其实不用太大，太阳太亮了，
是
望远镜小的10公分、20公分，其实就很好了。
嗯哼。
那我比较熟悉的是，大陆上在北边是怀柔太阳塔，在北京附近的怀柔水库、嗯，在南边的呢，这个就旁边没湖了。南边的是在南京的孝陵卫太阳塔，
啊，
孝陵卫在孝陵旁边了，
是
孝陵卫，
然
后在嘉，您说，
我嗯，
呀，在南京的孝陵卫，我们也去看过，旁边才真的是明孝陵就在旁边了，那原来那个地名那个小镇的孝陵卫的，大概就是当初被派在那边戍守孝陵明孝陵的人吧，
嗯，
那就叫孝陵卫了，
是。对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啊，不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啊，是土卫二喷泉显示地下拥有巨大的咸水海洋。
对，这就是很让科学家最吃惊的一个最近的那个新闻了。
嗯，
那很高兴，我看了，我想很多天文学家都应该很高兴了。
嗯哼，
因为这一个讯息呢，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上次我们在节目中好像也说过了，土卫二这个 Enceladus 啊，
嗯，
它的南极会喷出来冰喷泉，
是，
就是 once in a while 每隔一会儿它就会喷出来冰喷泉，然后卡西尼号呢曾经拍到过，但现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甚至拍到了这一个土卫二所喷出来的东西啊，
嗯，
经过分析以后发现它是。包含了有很大量的钠离子跟钾离子在里面的咸水。
嗯，也就是说跟地球上的海洋很接近是吗？
对，这就是我想学科学人很有兴趣的一件事，是说为什么到了太阳系的另外一个地方，它也是有大量的咸水存在。
嗯，
如果它有咸水的话，那跟地球的环境是不是有些地方是类似的？
嗯哼。
当然，这个，他们的观察是发现了啊，大量的水汽跟冰晶的粒子被射到太空里面去。
嗯，
离开比较远的地方，测量出来的含盐量并不高，但是呢，在水汽跟冰晶射出来的附近，那个喷泉的喷口附近，
是
他们有一片叫做虎斑 （Tiger Stripe） 虎斑的地区，它的表面它有很多缝，像那个老虎身上的斑纹那个样子的。
是。
多平行交错的断裂带啊。
哎、他们有一个专有名词称这个叫裂谷地带。什么叫裂谷地带？
就是表面可能是说当年它地质活动啊，然后温度冷热变化了以后
啊，
它热胀冷缩裂出来的地方。那这些裂谷地带呢，就是因为温度的变化而产生的表面的裂缝。
哦，我懂了，可能这个谷不是一个正确的字哦，可能搞科学的人以为这个字是，应该这个字应该是念弧，就是它下边那个河啊，不是一个河、
啊、
应该是一个绞丝。浪纹风系什么胡文平嘛，是吧
？OK，
嗯，可能是一个胡子， yeah, 我知道了，就是像条纹状的，像裂缝一样的条纹状的地方，是吧
？Yeah， 应该是这么解释比较好。
是
，Yeah， 大春兄，
我刚才是裂谷，所以一个谷子裂一下裂开，不就米就跳出来了吗？对吧？
OK 啊、，Yeah， 你说是
猎狐
那个啊，其实猎狐，对，是应该是猎狐了。
嗯哼 ，OK，
是那个那
这个喷泉产生的物质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这喷泉产生的物质，它其实就是我们常熟悉的冰晶啊，
嗯，
跟一些灰尘。但是呢，水汽冰晶跟灰尘的为例呢，越接近那个裂口的部分，喷泉口的部分
啊，
那其实。其实就是包含了越多的盐的颗粒，
嗯，
也富含盐分，
是。
所以他说观察到了这个喷泉口有这么多富含盐分的颗粒存在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造成喷泉的地下海洋有压力的地下海洋呢、
嗯，
应该就是一个大的咸水海洋了。
是，而且这个冰晶颗粒看起来每秒钟的速度有大概十七八公里。
哎，对，它飞得很快，喷得很厉害，代表说它本身在表面以下的这个情况，咸水海洋的水压其实还蛮高的。
嗯嗯，
呀，大量的喷泉不断的喷出来。那这个有趣的是，除了土卫二 Enceladus 观察到了喷泉、
嗯，
然后现在又发现喷泉本身富含盐分之外呢，以前我们提过木星的四大卫星，以前讲的 Galilean satellites。伽利略的卫星啊，
是，
其中有一个 Europa， 大春兄您记得我们讲过欧罗巴那个？
对，记得，
也是那个太空船呢、啊，伽利略号太空船飞到了木星旁边去，
嗯，
发现了这个卫星欧罗巴卫星的表面底下应该有大量的电解质在流动，
嗯哼，就输跑，
因为大量电解质流动，
宝矿力跟输跑哈，
啊，不客气。
等一下，我要进路况了，进气象了。稍后片刻，我们再回到这个土卫二表面有一个巨大喷泉，以及地下巨大的咸水海洋。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宋伟星先生在我们的线上，他人在洛杉矶，很辛苦跟我们连线，都已经一点多了吧？差不多哈，
快一点了。
嗯，
对，差不多快一点了。
是，我们刚才讲的土卫二喷泉显示，在土卫二这个星球上有巨大的地下的咸水海洋。有没有可能有我们更期待的，比如说生物？
这真的要有。探索的设备发射到那个地方去啊，落下来、
嗯、
然后呢实地采集了那边的水汽的 sample 分析了以后才能让我们知道。
嗯哼，
不过大春兄您讲的就是下一个努力的目标了。
是，
因为在过去科学家只了解到木星旁边的四大卫星里面的欧罗巴
啊，
那它的冰冻表层底下看起来有大量的电子在流动，因为有不正常的电磁场、
嗯、是，
所以呢那个时候只是间接的推断说，哎，这个表层底下应该有咸水海洋、
嗯、
因为大量的电子最有可能的来源就是氯化钠
啊，
熟悉的海洋
盐，就是盐了，
这就是盐啊。
嗯哼，
那如果说有正离子有负离子的话，大量的流动就造成了电流嘛。
是，
那现在 Enceladus 土卫二所做的观测呢，等于是间接的证实了当初对 Europa 的怀疑。
嗯，
因为现在是直接观察到了喷出来的喷泉包含了大量的盐分，那 所以看起来咸水海洋似乎是一个蛮普遍的存在。
嗯哼，好的，
这样说很有趣，对。
嗯，另外啊，还有一个题目，粒子都是来自半人马座，的一个星，是不是？
对，半人马座的星系。
嗯，
半人马座的星系，这个新闻倒有点特别啊。
嗯，
应该我们没有管那么远的东西。
是
这个，我们其实超过了地球以外，在太空里面的话，太空人就很担心宇宙射线到处乱打。
嗯哼，
我们地球上呢，还好有四周的大气层跟磁场保护，所以宇宙射线打不到我们。但是呢，宇宙射线有些快，有些慢，有些能量高，有些能量低。
嗯，
那在20年前，美国犹他州的犹他大学发现了一个能量非常高的宇宙射线粒子。
嗯，
那个宇宙射线的速度，因为通常我们是拿速度来代表它的能量的，它的速度几乎是到了光速
啊，
然后是0.999，后面再加上20个9，这样子的光速。
哦哦哦。
快到了100%光速了。
是，
那这种运动中的质子，我们讲一个数字啊，它的动能大概是10^20电子伏特。
嗯哼，
电子伏特是很小的一个能量单位，但10^20是不得了的。
是，
所以像这种运动的质子呢，速度很快，接近光速，然后能量是很高的。所以第一次当这些科学家第一次发现这个粒子的时候，
嗯，
脱口而出就是说 ，Oh my God。
啊、uh-huh. ！
后来这个粒子的名字就变成 Oh my God！
哦、oh, ，我的天啊！哎，等一下，他只发现了这样一个粒子有这样的速度吗？还是说，他是经过不断的证明的？
不断会发现到这样子的粒子，都
是
10^20的粒子的。那虽然不是那么多，但是会连续的，会持续的会发现哈。
啊哈！
但是一般我们在地球外面的环境，近太空里面所看到的这些宇宙射线呢，能量都比较低，大概在10^10左右。
是，
这10^10跟10^24比起来，那就差了10亿倍的能量了。
嗯嗯嗯。
那我们地球四周的宇宙射线大概都来自太阳本身的闪焰爆发啊、嗯，把大量的质子送出来，那就是来到地球四周的低能量的宇宙射线了。
是。
那另外是。嗯，你说，
哎，可是为什么说它的动能和一颗时速90公里的棒球差不多？王建民的那个投球，对吧？100多公里，
比他还厉害是不是？
对对，当然150公里也可以投到90英里。
啊，因为这质子太小了。我们讲的动能啊，
嗯，
是1/2 mv² 嘛，那个 m 是它的质量，
是
v 平方速度的平方，
嗯哼，
所以它速度虽然很快，可是它的 m 太小了
啊。
所以整个动能算在一块的话，这样一个小小的质子，它运动的速度接近的光速，可是呢，整体的动能大概跟时速90公里的，那恐怕还上不了大联盟啊。
嗯，90公里不行，我差不多跟我的速度差不多。如果我现在能够丢一个棒球时速90公里，那表示我也能够推动某一个很小的质子，砰，把它推到0.9999999999光速吗？
对，如果你能拿起质子，就能够投出那个四缝线快速直球，
是可以啊，
可以投到，哎，可以，可以，可以。但是实际上，真的要加速质子是非常不容易的了。
嗯嗯。
但是一般来讲，我们科学家所侦测到的质子啊，除了刚刚讲的10^10低能量的之外，还有10^15的。
嗯。
10^15是来自银河系里面，因为刚刚10^10是太阳系的，太阳的。10^15是来自银河系里面超新星爆炸
啊
所产生的这些高能量的宇宙射线。
是，
那到了10^20就是我的天呐，这种级别的。
嗯哼，
他们有人说就是来自了遥远星系核心的黑洞四周
啊，
就是为什么讲到说来自了半人马座 A 星系。半人马座 A 星系跟人马座是不一样的，半人马呢是我们在台湾看不太容易看到半人马 Centaurus， 它在很南边的地方啊。
嗯嗯。
但是呢，半人马座有个大星系，那个 A 星系壮观的不得了，是一个椭圆星系。
是。
在它的核心就明显的看到有一上一下两个喷流，能够射出来10万光年不散掉的，那显示说那个星系的核心应该有一个理论上的黑洞正在吞吃物质。
嗯。
有很多物质掉不下去呢，就会朝上下两边射出来。
是。
那整个这种非常暴力而又高能的情况环境底下，就会产生大量的高能粒子。
嗯，
那高能粒子还能够跑这么远，跑到我们地球上来，
形成了 Oh my God， 是吧？ 是，
所以说 Oh my God 应该是来自附近这个半人马座 A 星系的核心。
是，谢谢你，今天时间到了，谢谢维新给我们在洛杉矶。